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个机会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旧约圣经啊，《生命记》里面很出名的一段的圣经啊，就是6:4-9的经文。那今天的信息是啊，道的传承。那刚才啊，哈森弟兄啊带我们唱了啊，我们教会的会歌。啊，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吗？有多少人可以背得出来呢？还没有啊，大家读一读好了哈、啊，因为那个春海弟兄已经把那个打出来了。好啊，请大家再读一读好不好？刚才唱了，现在读一读好吧？来。啊，这里面我特别把那个道跟传承来啊打成红色哈、啊，让我们知道这是神啊给我们的使命哈、啊。教会啊，总的来说，这弟兄姐妹要有一个使命，但是呢，教会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使命。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意向啊是什么？那教会整个来说就是靠神的道啊，靠神的道啊。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一切的话啊，圣经一切的话，那先是让个人来领受啊，然后呢才能够啊带动我们整个家庭，然后还是这样子可以把教会啊带立起来啊。教会的意向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这个叫做我们这里面所写的基督化啊。当然我们都是华人啊，所以写上个华人啊教会啊。每个人啊经过灵修啊，读经灵修啊，在当中啊，基督的爱啊和教训呢，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啊。这样啊，我们接受了以后，那我们可以传给啊，我们下一代啊，可以传下去啊，主的爱和教训。嗯，时间好快过去了哈、啊，还有一天啊，就到2019年了。那教会呢，就啊推行这个玛纳啊这本手册。那这本手册呢，就让我们啊在神的面前啊学习他的话啊，读经祷告啊，这样子是每天啊，基督徒啊要做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每个人的灵命啊就可以长进啊，对吗？然后呢，整个家庭都被啊建立起来啊，这些事情啊都要真是恳求啊圣灵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愿意啊去做啊。我们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啊一起祷告啊，仰望他好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是独一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真是感谢你赐下今天宝贵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让我们用耳朵好好的去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每个人来到你面前都听你的教导，然后把你的话可以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金钱的基督徒。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生命记是属啊摩西五经哈、啊。大家如果啊你去读啊旧约的时候啊，你就发现那以色列的人很重要的经典就是摩西五经啊，他述说了啊耶和华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另外呢就是上帝成就他们的历史。 摩西五经也叫做Torah， 应该再上去一个也叫做 Torah， 包括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书记和生命记那为什么作者摩西把生命记放在最后面呢？其实生命记不是一本律法书，乃是一本重述律法。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重述的意思。那上帝早就分布了这个律法给以色列的民但是摩西在过世之前就要吩咐他们他们怎样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各样的生活，他们靠着什么呢？就靠着神的话。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其实摩西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用心去听听什么？就要听上帝的话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是第四节。那第二呢，就是要爱神怎么爱神呢？刚才海山弟兄已经带我们唱了诗歌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那是第五节。那最后第三节呢，要行道。那我们说这个道我们是学了，但是怎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这基本上从第六到第九节就讲到怎样行。所以呢，我就用了要行道从听了神的道从我们怎样用我们的尽我们整个人来爱我们的神，然后呢最后要把上帝的道来行出来。好，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用心听我们再次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吗？来，一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大家有没有注意第四节的开始是用感叹来开始的摩西已经年老了语重心长的这样子跟他们说，哦，以色列啊，讲了以后他用一个命令来说你要听。我特别把这个要听变成红色的，这是一个命令，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听的话有后果的，那后果是什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带着这班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走了多少年？40年然后呢，他们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吗？没有人回答前一代的出来的都不能进去，通通死在那个旷野，连摩西也不能进去，那只有他们的后代才能进去就是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后果。大家还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先去吩咐整个民族以色列的民族，跟他们说，然后呢他就进入到个人，你要听，你要听，这个听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上帝吩咐了十诫，最重要的一诫是什么？第一诫，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摩西现在再说一次就说明了这个摩西很注重这个，重要的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也不需要加多特别的解释听了就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听了神的话，如果不去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造了什么？金牛犊， 啊，当摩西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山下就在叩拜那个金牛犊，所以就惹耶和华发怒。啊，在啊今天的经文的下面哈，第九章哈七到八节，摩西将去提醒他们说：“你当纪念不忘，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到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可能有人问啊，干嘛耶和华发这么大的怒气呢？请问一下，谁记得啊第十诫它的第二条是怎么说的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请问以色列人是不是一错再错呢？啊，造金牛犊不是等于就是雕刻这个偶像吗？所以就惹耶和华发怒。好，那是他们的事。那今天哈，《生命记》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啊，我们愿意听吗？啊，愿意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上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吗？今天啊，不少北美的基督徒将三件事情代表了神，代替了神，可以这样说啊，不是一天造成的。那我们几十年来啊，在教会服事都看见啊，很多属灵的长辈也认同。那牧者们在一起常常分享到我们在各教会里面服事碰到的难处。从今年年头啊，我就啊开始按照这个我们的挂历啊，2018年的挂历，那我们就是要读经灵修的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哈，大概有弟兄姐妹也是跟着这样做的。那一开始读到现在啊，快读完了哈，然后明天最后一天啊，那两个礼拜前啊，当我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就是八章的六节下半节，他是这样说的：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没有什么听耶和华的话。这句话就一针见血的说到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啊，基督徒不断的在查考圣经，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旧约，反反复复的查，但是有不少人没有将神的话听进去。有的基督徒听了，很可是没有在日常生活里面用得上去，所以呢，生命跟生活是脱节的，所以他们的生命还是饥渴的。不少的基督徒将教养儿女、事业、健康有意无意的就变成他们的偶像。不少的家庭已经落在惹耶和华发怒的情况，弟兄姐妹知道吗？首先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样呢就带到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因此叫小孩很困难，叫也不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看的时候，那是神给基督徒一个的恩典和机会。那上帝爱他们呢，所以上帝的杖就管教了。上帝因为爱他们，圣经说上帝所爱的必管教。那如果教会不严肃地跟大家分享这些的问题， 那是我们的错，对不起上帝。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听从的话，是谁的错呢？如果不听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就在苦难中过日子。神的道不能继续的传到下一代，很可惜。我先分享第一个，教养儿女成为偶像的问题。一般的家庭来说是这样子的。第一，儿女要做的事情，好像上课啦，运动啦，课外学习啊等等，都重要过来教会敬拜神。换句话来说，上帝是比这些事情都重要的，还要让步给他们。第二，还有父母亲让他们的权大过父母亲，是大人呢让小孩啊，那是怎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敢也不知道大概是怎样去教养小孩。小孩不来教会的时候，父母亲也没有他们的办法父母亲也跟着不来教会了。那如果基督徒让儿女决定是否来教会，请问谁？上帝会不会不喜欢呢？这样怕不怕也耶和华发怒呢？我觉得今天呢，就让我们好好的安静下来，安静我们的心，好好的去想这些的问题。我认识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他们家将敬拜神摆在首位，孩子要敬畏神听从长辈的，大人先把神的话，真的圣经的话好好学习，然后呢教导他们的小孩怎样听从神的话。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大概是二十年前左右吧，有一个礼拜天有一个儿子就告诉父亲他今天不想去教会了。那父亲就问他，有什么原因你不去教会吗？他说没有原因，就是不想去。请问一下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怎样处理？想想你是怎样处理的，在你们家会不会说哎呀反正今天有放假了小孩子不想来的话，那我们也在家礼拜天休息一下，反正他们开心就好了，这样处理对吗？上帝会喜欢吗？那一天父亲就叫他太太把另外一个小孩就带去教会去敬拜神，然后他就跟那个不想来的留下来，那就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告诉上帝他们现在遇到的难处。大家想不想听一道结果？点头好啊，听一听他们家是怎么做的好不好？祷告后，孩子就跟爸爸说，爸爸现在晚了，我们还去教会吗？你说他想不想去教会？大概也不想。这老爸呢就跟他说了，他说孩子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不去教会的话，上帝会向我发怒啊。然后儿子听进去了，儿子好吧，爸爸我们就一起去教会了。这个家庭这个弟兄他用今天的经文真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上去了，常常在家里用神的道殷勤的这样子来教养小孩，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以后这个家庭每个礼拜天不用叫小孩的，他就会起来准备一切就要去教会了。这个家庭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想想怎样把家里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孩子是能够教好的，重要的是父母亲一定先要把神的话来放在心里面，学习怎样去亲近神，那将神的话这样子才能够带到你的后代。那如果说我小孩已经大了不在家，那怎么办？还有孙子吗？以后吗？可以叫他们吗？对不对？这个真的，你来主日学的话你也可以叫小孩，但是我们要记得不要将叫儿女成为偶像。第二，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二就是事业这个事业成为偶像的问题。那有的基督徒认为只有事业的成功别的都不重要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早上起来就赶着要去上班了，也没有时间去灵修晚上回来匆匆忙忙的就吃饭，吃饭如果真的有空的话就读一下圣经如果有追求的，没有追求根本就不看了圣经就放在那个地方。事业心非常的重事业真的变成了他们的偶像。那又讲历史了，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有一位洛杉矶的牧师来到我们 Bay Area 他就跟弟兄姐妹说他说你们在硅谷上班的人以前我们还没有职场前我们都在那边二十年前后你们都要为公司卖命了，他除了你要去远方出差，这真的是他说的，还有无论在公司在家加班成为自然。弟兄姐妹这个牧者像个先知二十年前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 high tech 上班的人真是很不幸的，二十年前后的今天我们正面对牧者所讲的话，我觉得还不要怪公司跟环境，对吗？虽然环境不如以前但是心态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不是这个在我们的手中，环境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去面对，对吗？那请问一下上班族的人我现在不上班了，我问你们好了你们在上班的大家都在忙你要什么成为你家里面的根基呢？我希望你们回答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在公司不能只有是上班做工作的事情，我觉得每个那个礼拜我最起码一个月一两次可以找那个同事附近上班的同事在一起吃个中午饭，对吗？或者是喝杯咖啡，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喝奶茶，就去喝一杯奶茶联络一下如果有追求的也有弟兄姐妹很追求的那中午的时候可以参加查经班的，你知道吗？大家记不记得San Jose CCIC 有一位叫做李宗勇的长老他久不久都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信息他在 Cisco Systems 工作了二十几年，他就在公司里面开一个查经班那弟兄姐妹去的时候灵命有长进，对吧？有喂养。那没有信主的人去的话可以听到福音那不是很好吗？上班花的时间比在公司还要多，你去算一算。千万不要认为上班只有去赚钱的，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觉得上班只有赚钱回来就做我的 除了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觉得这个观念要改，同意吗？同意哈？想改吗？想改吗？那工作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荣耀神。可是记得不要将事业变成你的偶像。最后我跟大家讲这个健康啊，健康成为偶像的问题。有没有觉得很多人都好怕死的？基督徒也在里面，是不是？有的人老是觉得哈，我有健康我就长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在运动啊，那要保持这个身体健康就变成他们的偶像。人怎样可以长命呢？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健康以外，哈，有的在想哈。好，那圣经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那是箴言里面所说的。另外一处经文，孝敬父母使你长寿。有没有看到人的生命长短不在我们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在创造我们的主的手中。敬畏神和孝敬父母呢，使人长命。所以啊，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好好的来亲近他，读他的话语。那父母亲老了，尽你的力量，尽你的本分啊，去孝敬他，多花时间和金钱啊，来孝敬他们。人老了难免话多，可能会啰嗦一点，不要介意老人家，你知道吗？总有一天呢，你也会变成老人的。当然任何人多做一些的运动对身体都有了好有帮助，对不对啊？你睡眠睡得好，那增加你的体力。但是呢，不能因为运动啊不来参加教会或者是团体，或者是减少来，也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如果哈基督徒要好好的把下面这句话来放在心里面，我觉得免了你很少啊受少了很多的苦头，我应该这样讲。我读给大家听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把它写下来。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上半节这样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这句话真的提醒我们了，记得吗？真是千万不要将健康啊变成我们的偶像。我又讲一件事情啊，那是我个人的见证，也是20年前的事情。我今天都在讲历史。我也有个毛病，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运动，花不少时间运动啦啊，健康啊什么东西的，那就是少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继续不断的这样子来灵修，那就是我以前的问题。那有一个啊主日的早上，我们那边有一位传道人，他那一天呢讲啊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啊，他在讲这个应用的时候哈啊，他就啊跟我们这样讲啊，就是他的话说的：你们就是花太多时间和精力运动的人啊，如果将这个 passion 啊给了神，会多么好呢？跟着他又引用了提摩太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啊，希望大家也把这个记在心里。这句话真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圣经是这样说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一听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就打动了我的心。我当时就在反省啊，我说我这个人啊， 好像有金钱的外貌。我不是每个礼拜天啊都来教会吗？啊，礼拜五我有查经啊，有什么的话，但是我花不小时间在想运动健康这些东西啊。真是比起其他的弟兄姐妹属灵追求的事上，我真是落伍啊。从那天开始啊，我就反省了。每一个星期天啊，每一个星期了，应该说，我就看一下教会现在到底读经读到哪里。那我要赶快去追上。但是啊，人有软弱的时候的，公司有忙的时候啊，哎呀，那我就停下来了。但是那一年，我真的碰碰撞撞的呢，过了一年，向前走三步，在后面就退两步。但是神呢，他没有放弃我，他没有放弃我。在第二年又开始了，就像今年一样，哎呀，要开始啊，灵修啦。那我就向神祷告了，这次也不靠我了哈，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来给我力量哈，一年读经的计划，求你帮助我要完成。好，很奇妙，我到年底的时候，我真的那一年乖乖的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都读完了，灵命长进了一点点。感谢主啊，有一个小小的这样子一个的提醒，我就有一个转变跟改变，你知道吗？那希望呢，这个小小的见证可以帮助跟鼓励大家。好了，哇，我花了好多时间呢讲第一件事。那重点是什么呢？基督徒要将上帝放在人生最重要的地位上。除去我们心中里面所有的偶像。好，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件事情是要爱神，要爱神。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五节的经文好吗？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把要爱神这三个字显明出来，因为这是我第二点要讲的要爱神。什么叫做爱呢？不是男女之间的性爱，更不是外面所说的同性的相爱，不是。这里面所讲的爱非常的特别，因为是上帝他首先爱被造的人。上帝怎么爱被造的人呢？我今天不说他怎样创造宇宙万物，也不讲这个他怎样叫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我只有说耶稣被他造，上帝爱我们，赐下这个独生爱子作为救赎品。这样我们用信心去相信他的独生爱子，认罪悔改，我们呢就不至灭亡晚得，得到我们永恒的生命。这是完完全全舍己的爱，那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回来看看人怎样回应这个无限量的爱呢？摩西基本上就讲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那是我们向神的回应。尽心就是指我们的忠心心灵诚实来爱你信的神。尽性呢，是指所有的感情意志心思意念爱你所相信的神。这个尽力呢，是指你所有的体力，包括你的金钱你的物质，来爱你你相信的神。尽心尽性尽力是指基督徒的灵魂体全人毫无保留的这样子来爱你的神。主耶稣也将这个全人 爱神这个功课啊，列为最大的诫命。弟兄姐妹，这个难不难？有人敢说不难吗？请举手。有啊，有一位。好，等一下再跟你聊聊好了。把你记住他的名字好了，这在后面啊。我也说难呢、啊，我也说难啊，要求很高，圣经的要求，谁能做得到呢？大概只有那些啊伟大的人物哈、啊，在圣经所说的，只有他们能做咯。当然不是，只是任何人啊，他愿意啊，让神的爱啊，神的爱触摸到他的心灵的深处。你知道这句话吗？所以他与神的关系亲密了，就算要牺牲他也愿意的，也不在乎的。大家都认识哈，国内的小敏姐妹，我们大多数是国内来的嘛哈，小敏这个名字大家都啊知道她是谁。她的一生呢，就见证了尽心尽性尽力爱主。因为他传福音，所以呢抓去坐牢了。但是他爱主的那一份心一点点都没有减少啊。他在牢里面唱诗歌赞美神，又写出那一种诗歌呢，真是心灵的诗歌。啊，真是他尽了他的感情啊去爱我们的主。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诗歌吗？他跟主的感情啊是多么的深啊，是多么的亲。说到尽力，我真没有想到一个女孩子有那么大的毅力跟勇敢。她坐牢的时候还被打的，但是这个弱小的女孩子不怕死啊。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字，就是爱。他爱神啊，对神的爱的回应，哎呀，真是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啊。爱神是从每一个人开始的，才能够带动我们这个家庭、教会、社会、国家。那今天啊，第三节的经文就说到要谨守专行，五个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爱啊，要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啊，没有别的。那如果不听的话，自己要承受后果的。摩西当时就是这样子来告诉，很严肃的告诉以色列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应该啊也是这样来接受这句话，跟着是谨守神的话啊，不仅只有守住，而且呢是要牢牢的持守啊。犹太人几千年来，我们都看到他们怎样持守上帝教托他们的啊，信仰没有改变，文化没有改变，就算他们国家亡国了，从建国的时候也没有改变，他们还是继续遵守神的道，一辈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下去。弟兄姐妹啊，我想哈，从明年啊，这后天呢、啊、开始，那我们每一个人啊，就灵修默想上帝的话，去爱他吧。同时呢，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去爱我们旁边的人。好，从开始到现在哈，我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呢，用心去听上帝的话，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位置上面。那第二呢，用全人啊爱你相信的神。 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好了，我想第三件事呢就不会很难了。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第三件事哈，要行道。好，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啊六到九节的经文好吗？来。啊，这是摩西的吩咐啊！啊，希望以色列人要牢牢的记住啊，将神的话呢放在心里面。为什么呢？那么重要吗？那让我们看看大卫王是怎么解释的。因为大卫王啊最了解啊上帝的心，所以大卫王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句话从大卫王的口里面说出来啊，真是有力量啊，比任何人都有力量，因为他犯的罪太大了。那今天早上我们不去数算他的过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从大卫的经历里面中，人若将神的话搞明白了，他接受了，保守了，遵行了，好好的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犯罪的机会是不是都减少了？我们不敢说我们不会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老我久不久就跑出来，就会做坏事，所以呢，我们就会得罪神。那如果基督徒要想得到神的帮助，必须要从他的话语里面建立好的关系，将他的话再次真是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就用行动，用行动就是我们要做的。大家看一看我 PowerPoint 里面我所写的所有的红色的啊，都是动词。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摩西他去吩咐以色列的人，然后回应是谁呢？是我们啊，当时以色列人。那你现在读的话就是你，我们要记得把话记得，然后还有什么殷勤的教训，这是个动词，教训谁？我们下一代。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坐下来啊，你行走，你在路上，你躺下来，你起来，都要谈论，也是个动词。然后呢也要吸在手上，然后还有什么戴在头上啊，就是以色列人的特别啊，还有呢写在你的房屋的哪里门框上，还有城门。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知道多么的重要啊，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一起来成长啊，借着神的道啊，在我们山谷教会啊每一个家庭里面真的用行动啊，用行动啊建立一个啊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啊，每一个家要有家庭的崇拜。那英国出名的讲道王子啊，士卜真这样说过啊，我读他的 quote 啊，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家庭崇拜，就好像住在没有房顶的房子，房子没有房顶就没有遮盖。家庭崇拜会带来上帝荣光的遮盖。这是他说的啊，如果啊有的家庭还没有开始这个家庭崇拜的，千万不要灰心啊，明年就可以开始啊，我们可以在明年用行动来开始，就让上帝的荣光成为我们家庭的遮盖。 啊，也可以把它放在啊祷告中啊，求神给我们、开路啊。我们不仅大人每天都要读经灵修，那我们青少年啊，今天 Miles 弟兄在那边啊也分享啊，怎样去大家从大人到青少年啊同步的啊这样子来灵修啊，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的经文哈、啊，从七到九节啊，告诉我们具体是怎样做的啊。刚才基本上我读了给他们大家听哈、啊，我们可以哈、啊、按照那个摩西所讲的啊，不仅仅只有我们口说啊，我们口去说教，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啊用我们的行为啊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啊。圣经雅各书这样说嘛啊，只是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听道啊。神的道啊，听了呢就要去行咯啊。如果不行的话，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啊、水过鸭背，那一点帮助都没有，那软弱的还是软弱啊，骄傲的还是骄傲。那真的恳求圣灵啊，今天啊来帮助我们啊。犹太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啊，他们的信仰啊不像我们可以与生活脱节的，不会的，他们真是啊每天用他们的行为来将上帝的道来传下去的。第七节啊说到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今天不少基督徒真是只有口教没有身教，有些还是没有属灵的胃口。那请问用什么来教你的下一代呢？啊，只有把他们送到教会来啊，希望啊小孩来了教会灵命就会长进啊，上大学之前啊叫他们受洗了，那孩子啊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了，读书就会顺顺利利了，这个是梦想天开。孩子只有来每一个星期，你算一下，只有来教会几个小时，家里，我再说，家里才是真正学习属灵的地方。那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父母亲了，所以呢，大人要有责任先属灵的生命长进。多年来啊，经验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孩子的状况呢就反映父母亲的教导，想一想，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对啊，正确啊，可是告诉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看到父母亲的影子，对吗？一个基督徒化家庭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就像摩西里面所说的，无论我们在哪里，在外面啊，在家啊，在什么地方，都要跟家人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当父母亲的、啊、做好的见证，让小孩子来看，言行一致。孩子的感受非常的敏锐啊，他们很容易就发觉我们的父母亲啊，他们的父母亲的信仰跟生活是否是一致。所以大多数的青少年呢的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家长说一套做一套。那有的时候我在青少年那边分享信息，我曾经问过他们啊，他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信仰是如何，大多数的人讲就是这样子，你听的话你会傻，畏君子，不是每一个，他说大多数，就是我们孩子的心里话，我们要感谢他那一种的真诚，我们也要感谢神啊，他给我们机会啊去改变。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 啊，在明年啊，过几天呢，就开始读这一本《玛拿手册》。我们也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读，啊，分享你在上帝的话里面啊得到什么？啊，感谢神啊，在我们三部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真是很有希望的。那第九节啊，是犹太人的特殊啊，为什么要把神的话写在门框上呢？啊，因为家人进进出出都可以看见，所以神的话就常常提醒家人，对不对？从小到大啊，进进出出家里，那为什么又跨在城门上面呢？城门是代表一个社区啊，你在这个社区啊的人进进出出的话，你也看到啊上帝的话，也要提醒啊他们。那但是啊，我们这个社区特别就讲到我们北美啊这个地方啊，神的道已经不太起作用了。为什么？因为人远离了神，远离了神。我们这边早就把耶稣关在门外了，但是教会却不是这样啊！教会是在地上唯一守住上帝的道的地方啊！这个是神托给教会的一个的使命。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尽我们的本分啊，将神的道活出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了摩西的话三件事情啊，用我们的心啊听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呢就放在我们，将上帝啊放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啊，用我们啊传人来回应上帝的话啊。第三啊，将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又用实际行动呢来活出神的道来。那最后将主的道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我今天早上借用一位牧师下面的一段话作为今天啊分享信息的结束。牧师这样写：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乎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和敬虔，我们清楚又明白，救恩不会也不能遗传，但是信仰可以传承。父母如果能够照着神的话来教导儿子孩子，和孩子一起来读经祷告啊，借着生活的好见证，可以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这是牧师的话。这样我们的家庭，希望我们的家庭啊，就像我们教会的意向一样啊，成为一个基督化家庭。在主里面呢啊，我真是盼望啊，真是盼望每一个家庭从明年开始啊，靠着啊圣灵的能力向前迈进。阿们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么宝贵的话再次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再次提醒我们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你爱我们，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福，我们感恩，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你，愿你将你的爱和教训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面，又用行动活出基督的爱来。 又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使你的国度坚固，后继有人。恳求你帮助那些软弱和迷信的羊，使他们灵命再一次刚强起来，迷信的羊转回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